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主题是来得安息，来得安息。我想引用一节圣经和你分享，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听我读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最了解世人的需要，他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今天普天下世人的真实的光景，就是劳苦担重担。人生实在有许多的劳苦，小的时候为着读书而劳苦，长大为着事业劳苦，为着养活一家人劳苦，为着工作劳苦，为着三餐劳苦，人生可以说有许许多多的劳苦。所以耶稣形容人生呢，是有劳苦，同时有担重担。其实连动物也很劳苦，就好比牛在田里面耕田的时候，人人都知道牛是十分的劳苦，甚至有许多时候我们形容某些人他做的工是做苦工，辛苦的不得了，就描绘他的工作如牛般的劳苦，如牛马般的劳苦，换句话说十分的劳苦，非常繁重的劳苦。耶稣知道人的情形，所以他形容人生是面对许多的劳苦。然而实际说来，人比动物更加辛苦，人更辛苦的地方是因为人不仅仅外面有劳苦，人还有就是心灵里面有重担，外面劳苦，内心背负重担，所以人比牛苦得多了。各位朋友们，你试想一下，你有没有看见一只牛白天在田里面耕田耕得很辛苦，夜晚它睡觉的时候就失眠？没有，若是它会失眠那是新闻了。为何牛不懂得失眠呢？不是因为它明天没有劳苦啊，可能苛刻的主人明天要叫它做更多繁重的工作。然而造物主创造牛的时候并没有将灵魂摆在它里面，所以牛不懂得思想到将来明天永恒的事情，所以它不懂得忧虑。它即使外面很劳苦，白天很辛苦，但是它晚间在牛棚的地方可以睡得挺舒服的。然而人就不同了，今天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外面有劳苦，但是人的内心却是满了重担。许多时候人仅仅为着思想到环境的变化，工作压力不断的加多，而里面的忧虑自然就加重加多，令到自己失眠。有的人甚至给人背后说几句话，他自己觉得满是气愤，过意不去，好像很委屈，也会失眠睡不着。人就是那样懦弱。所以耶稣是神，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最了解世人真实的情形。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也就是他以劳苦和担重担来形容今天普世的人所面对的真实情况。人不仅仅外面劳苦，人更惨的是里面有许多的重担。那么到底人生面对内心里面有何重担呢？今天我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今天普世的人所面对内心的重担。第一方面就是人内心里面满了忧愁。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不同的忧愁，日光之下人人所忧愁的不同。有许多做学生的，他为着成绩忧虑，他为着学业忧虑， 毕业之后为着自己前途忧虑，找一份好的工作来忧虑。有许多青年人为着自己选配而忧虑，可能累累遇到挫折。又有许多建立家庭的夫妇也满了忧虑，做妻子的忧虑丈夫会变心，会对他不忠；做丈夫的也忧虑妻子的关系之间出了问题。又有许多人为着养育儿女而忧虑，为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忧虑，为着自己那一份工作是否能够稳定而忧虑，为着社会上的竞争淘汰性越来越厉害而忧虑，更有许多人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虑，又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儿女忧虑，为着儿女的前途忧虑，又有许多长辈的为着身体健康，为着儿女的孝顺而忧虑，而担心，而感觉不安。是的，人生总是许多的愁苦，许多的忧虑，许多的恐惧感，许多的失落感，许多的不安感，这一切就像重担压在人的心头。许多人为着失业找不到工作而忧虑，为着自己的铁饭碗给打破而忧虑。人人都有不同的忧虑，人生实在太多的忧虑了。难怪婴儿一出世的时候，第一声不是笑出来，而是哭出来。这似乎象征这世界是个苦海啊！实在说来一点也不错啊，人生年纪越大，忧虑就越多，内心的重担和痛苦就越重。就像是一个女孩子，她小的时候活泼天真，人见人爱。然而当这个女孩子长大到了30岁的时候，她的忧虑多了，别人对她的要求多了，她的重担多了，她所面对人生各种的压力挑战也多了，很自然内心就充满忧虑。人生实在是这样，年纪越大忧虑越多，重担越多，责任越多，同时人犯罪也越多，内心也越过越复杂，越过越刚硬，这就是人的情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过年的，因为过年我就好像长大了，大了一岁，又有新衣服穿，又有新鞋子穿，每逢过年是最高兴的，又可以到亲友家中讨红包。然而事至现在，超过40岁之后，我真是怕过年了，因为岁月不留人，日子过得太快了，转眼间一年又过去了。说好听一点，你变得成熟了，说实际一点，老实一点，你老了，你在地上的年日又少一岁了。是的，人生就是这样，来回匆匆。什么时候还是孩提时代，转眼间已经步入中年，再转一点，转眼就步入老年的时候，然后很快离开世界。难怪人生会有这样多的忧虑。是的，我们看见日光之下，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有忧虑。总统担心不知何时要下台，财主也有忧虑，因为财主担心他的财富会贬值，他的金钱会贬值，他的财富会失去。所以我们经常打开报章一看，有许多时候某某财主在某一段时间，哇，他是非常富有，但转眼之间他倾家荡产，破产了，公司破产，财富转移了，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报章上才报道一个杰出的青年，他40岁还未到，已经相当有成就，是亿万富翁，是几个上市公司的主席，他拥有的财富相当的多，曾几何时非常的出名。然而 经过金融风暴之后，他的经营起来的这个商业，这个商业王国完全倒闭掉，后来给人追债，甚至给债务捆住的时候，最后竟然是自杀。当他在自己的游艇上烧炭自杀的时候，好该有别人发现，立刻急救他。后来经过医院一段时间的急救，他救回了一条命。然而什么都没有，破产了。你会看见日光之下财主有忧虑，因为他怕他的投资失利，他怕他的财富有一天完全破产。平民有忧虑，人人都有忧虑，忧虑成为一个重担压在人的心头。所以报章上报道，专家说21世纪在全球各地将是一个忧郁症的年代，许多人会犯了忧郁症，使得现代人由于工作的压力大，竞争大，内心的痛苦实在是越过越大，人的欲望越高，失望越大，痛苦就更加加倍了。耶稣知道人的情形，所以他呼吁普天下的世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安息呢？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安息，就是当你满怀忧虑满心重担的时候，你带着自己的情形，照着自己的本相来救耶稣，你信靠他，把你内心所有的忧虑的重担卸给他，他就赐给你真正的安息。正像圣经所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哦，造物主顾念被造的世人，他巴望我们归向救主耶稣，能够得着心灵真正的安息。他乐意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困境。圣经提到，属神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难处，不是说信耶稣信完之后什么难处都跑掉了，不，耶稣明明说跟从他的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说跟从耶稣的同样要面对人生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变犯，许多的困难。然而所不同的是有耶稣的同在，所不同的是他与你同在，赐给你力量，叫你胜过那个难处，有时他是拯救你脱离那个难处。所以圣经曾经论到有一个认识神主的仆人名叫保罗，他一生传扬福音，他也经历许多的逼迫，许多的劳苦，然而他能够见证说，虽然四面受敌切不被捆，心里面作难切不致失望。为何他有这个得胜呢？他就用一个比喻来描绘耶稣如何成为他的拯救，赐给他真安息的那一种情况。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有这宝贝，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而他形容人就像是瓦器，人的一生就像瓦器的光景，瓦器是一打就碎掉，是很脆弱的。人也是这样，当遇到环境变化的时候，遇到冲击的时候，遇到任何不顺的时候，人的情绪低落，而人经不起打击的，人就像瓦器一打就碎掉。那么为何这个容易碎的瓦器不碎呢？原因在于有着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莫大的能力有宝贝基督耶稣在里面，他驮住这个易碎的瓦器。这就是多年来无数的基督徒他们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面，就着人来看，为何他生病了还会有喜乐呢？ 为何他面对实业的困境，他仍然有安息有平安啊？过不久看见他身体反而健康了，看见他找到工作了，为何呢？原来不是他。请你试想一下，日光之下谁不怕患难呢？谁喜欢难处呢？没有人面对难处的时候能够喜乐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信靠神的一般人，他们经历神之后宣告，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正像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以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的朋友们，请你思想一下，谁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除非那个人精神有问题，面对患难苦楚逼迫还能笑脸常开，还能欢欢喜喜，那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告诉你，无数的基督徒，他们在极其艰难的逆境里面，在四面受敌的时候，在遭遇逼迫的时候，仍然有圣灵中的喜乐，那一种喜乐平安是显在他们面孔上面。后来甚至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因看见他们这一种喜乐的面孔，那一种平安的心态而给感动，他们能够从心灵的里面印证说有神，有耶稣的同在，后来他们都信了耶稣。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无数的人，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原来是在苦楚中，原来是在极度的忧虑里面，因信耶稣基督反而是喜乐了，平安了，一切的忧愁跑掉了。这和世人完全的不同，这世界解决忧虑的方法，许多人总是借酒消愁，大醉一场，试图忘记自己的痛苦，有的人就寻找刺激，某一类的刺激，娱乐来的刺激，生活中某一种刺激，试图忘记自己的烦恼。又有的人找心理医生啊，看看病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无论人用任何的方法试图解决自己忧虑的重担，绝对解决不了。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耶和华就是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他作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说我们若以别神，以别的事物，就是无论是拜偶像，无论是拜假神，或是以任何属地属世界的事物来代替他，要想解决我们心灵的痛苦，愁苦反而是加增。是的，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许多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就是这种情形。然而当他们归向救主耶稣的时候，全然改变了。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次布道会，当呼召的时候，很多人来到台前，当时许多信了耶稣的人都很喜乐。后来在那一班信耶稣的人当中，有一位女士做见证，她说她是某一间精神病的副院长，他本身有掌握了许多的专业知识，然而他心灵里面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说多年来他失眠已经30多年了，他为何睡不着呢？他的心灵有许许多多的痛苦，无人能够帮助他，他即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药物也帮不了他。那一天他归向耶稣基督，他满了喜乐，整个心灵释放了，平安了，满了神的同在。结果后来他又做见证，自从信了耶稣之后，他不需要再依靠药物，他的睡眠也好了，实在是奇妙。我说多一个见证，有一个从国内新移民来到香港的女士，她是嫁到香港，后来她的丈夫离世之后，她的儿女都在国内，她 他自己一个人住在香港，既孤单又有许多病痛，由于他没有什么学历，所以他做的工作就更加辛苦。有一天他在家中的时候，一打开门收到一张的福音单张，他拿起福音单张一看，耶稣是救主，可以赐给人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啊！他的心灵满了渴慕，但是那个单张里面没有写地址，某某教会，所以他找不到教会聚会的地方，他心灵非常渴慕。后来他有一次看病，在医院的地方等候看病排队的时候，正是遇着一位基督徒排在他前面，就和他谈起福音，结果他非常高兴，后来就跟那位基督徒到教会来聚会。当他来到教会聚会之后，很快就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充满了喜乐。他说，以往我一个人经常拜偶像，越拜越没有平安，周身都是病痛，但稀奇的是信了耶稣之后，所有的恐惧感跑掉了，所有的不安跑掉了，甚至连身体也健康了。他说，我已经好久不需要看医生了，原来就是心灵喜乐平安。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来救耶稣吧。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什么是耶稣所赐的安息呢？这一个安息，让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内心满了愁苦，他担心在学校里面面对很多困难，他自己没办法去面对和解决。这个时候他跑来他父亲身边，把难处告诉父亲，父亲抱起他来带他到学校去。请你思想一下，这个时候难道他会忧虑吗？一点不忧虑，他在父亲的怀抱里面，拦住同样在那里，但是是父亲带同他去面对，去解决这些难处。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离开造物主，我们就像宇宙的孤儿，我们就像在茫茫大海上面失去指南针、失去方向的一条小船，随风浪飘来飘去，狂风暴浪叫我们失去平安，失去安息。这世界何处是平安，何处是安息呢？因为环境天天在改变，人事物天天在改变，周围的一切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感。然而我告诉你，耶稣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耶稣所赐的安息就像是狂风暴浪中的避风塘，让船只可以在避风塘的里面得着安全。耶稣所赐的安息就像是患难中的避难所。是的，这世界不断的变幻，可变时幻，许多人都不安，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变化。难怪现代人的象征是头发掉得快，头发白得快，皱纹生得快。为何？因为忧虑多，人生实在太多的忧虑了。然而慈爱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呼吁我们来救他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今天我们在座所有背负忧虑重担的人都可以来救耶稣，来归向耶稣。耶稣说，我就使你得安息。从今天开始，将你一切的重担交托给耶稣吧，全人都信靠他吧，他要赐给你真正的安息。多年来在我主领布道会里面，令我最感动的是，许多人来到台前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他们的脸面露出了轻松喜乐的面孔。虽然他们的环境照样是艰难，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一个一个都做见证，非常奇妙，好像那些难处薄不着内心，里面满了力量，满了平安，满了信心。原来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摆在他这个软弱人的身上，来显出他的大能。 亲爱的朋友们，有无数基督徒享受这种的祝福，今天你同样可以拥有这样的祝福，只要就着你的本相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亲爱的朋友们，归向主耶稣吧，他呼召你，今天爱的呼唤在呼召你归向耶稣基督吧。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是神，他知道今天人内心有许多的重担，今天在人的里面不仅仅有忧虑的重担，普世的人不仅仅有恐惧不安的重担，同时人的里面还有虚空的重担。现代人人的里面都觉得虚空，无论你的环境是逆境是顺境是亨通或许是困境，里面总是觉得虚空，到底人生为着什么呢？难怪许多青年人为着填满自己心灵的虚空，就到这个狂野的派对的跳舞会里面去大大狂欢跳舞，去大大醉酒，有的甚至用暖性的毒品某些精神药物试图麻醉自己，忘记自己心灵那种虚空的痛苦。许多人忙忙碌碌，不知道人生为的什么。正像圣经所说，我们的一生是70岁，强壮时候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就这样来回匆匆，来得快去得快，都在虚空的里面。甚至即使是财主同样落在虚空的里面，人即使拥有许多的财富，他的心灵更是异常的虚空。出名的柯达相纸的大老板，他曾几何时发达到每秒钟都有钱收入的，然而当他大发达之后，他的心灵极其的痛苦，虚空到极点。他的下属就想尽方法要来奉承这个老板，结果他想尽各种的世上的娱乐都解决不了心灵虚空的痛苦。后来他的下属给他有一个建议，叫他游览全世界，他就坐大型的游轮游览全世界，结果心灵的痛苦一点没有解决，最后在回程的途中他跳海自杀。是的，人里面那种虚空成为一个重担，现代人不知道人生为何。在17世纪，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他是物理和数学科学家，名叫巴斯格。在他17岁的时候，18岁那年，他已经发明了世上第一部的电子计算机。当时他发明了这一部的计算机，闻名世界。同时他又有许多科学上的文献的著作。然而虽然他是个天才，他的心灵是异常的虚空和痛苦。曾几何时有一度他是醉酒生活，放荡生活，试图忘记自己心灵的痛苦。后来他幸而在布道会的时候听见耶稣的福音，悔改相信主。当他信了耶稣之后，整个心灵充满喜乐，充实方向，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后来在他许多科学的成就里面，他说出了2句的名言。他第一句话说，他说神照着自己的荣耀的形象来造人，被造的人除非回到造物主的身边活着，他的内心永远得不着安息。是的，被造的世人以任何别的事物要来代替造物主，他的心灵永远得不着安息。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他要用其他的玩具来代替父母，他就永远没有安宁，得不着真正的满足。是的，只有归向独一的真神，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他又说了第二句话，他说荣耀的神 为自己的荣耀照料我们，在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人，都有神形象的空间。他说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都有神形象的空间，被造的人除非回到造物主的怀抱里面，否则永远得不着满足。他说被造的人除非得着造物主，否则他的心灵永远得不着满足。是的，今天为何许多人觉得虚空呢？因为他还未得着主。若是我们的心真是得着耶稣，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认识救主耶稣，你的里面就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满了宝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需要救主耶稣。当你归向耶稣基督之后，你的心灵就充实，就满足，就有信心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世人不仅仅是背负着忧虑的重担，恐惧不安的重担，虚空的重担，今天在许多人内心里面还背负着一个最基本的重担，就是犯罪的重担。犯罪所产生的罪疚、内疚在人的里面让人得不着安息，还有罪本身就叫人得不着安息。没有人喜欢拣选和人相吞相咬相斗，这样是很苦的。也没有人喜欢去嫉妒别人，也没有人喜欢无故发脾气令到周围旁边的痛苦，自己也痛苦，也没有人喜欢去犯淫乱。但是人总是给罪恶的罪性所捆绑。许多人明知道他犯了分外情，有一天会妻离子散，他喜欢赌博，有一天要家破人亡。许多人明明知道他这个脾气暴躁会损己损人，伤害了自己的家人，许多人明明知道醉酒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抽烟也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然而人总是欲罢不能，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许多人明明知道我是那样辛苦才爬到一个高位上，但是若是贪污，有一天这个贪污会令到我身败名裂，甚至成为阶下囚。然而人面对金钱的诱惑的时候，明知故犯，身不由己，这就是今天普遍的情形。所以我们打开报章，有时看某某政府高官他是那样辛苦的爬到这样高位，结果到了上了年纪的时候，才因为他某一个所犯的罪行给人暴露出来之后，结果就成为阶下囚了。是的，圣经说你的罪要追上你，不仅仅是今生，甚至是报应到来生，到永世里面。所以今天许多人不想犯罪，但是罪总是捆住他。我不想醉酒，但是醉酒的瘾一到，束手就擒。有的人不想过放荡的生活，过搞分外情的东西，但是当他面对引诱试探的时候，又束手就擒，又犯罪下去了，结果搞到有一天离婚收场。许多的家庭原来是相爱变成相恨，爱人变成仇人，实在是可悲。日光之下，人人都给罪恶所捆绑了，人的里面都是这种痛苦。犯罪不是享受最终之乐啊，应该来说是最终之苦啊。就拿抽烟来说，有的朋友他小的时候年纪小小的学人抽烟，当时还觉得啊自己抽烟蛮有型的，好像是像是个男人，像是个男子汉。然而没想到一抽起烟来，抽了几十年，想丢掉这只小小的烟都丢不掉，明知道抽烟危害自己的健康又浪费金钱，然而就是戒不掉，成为抽烟的奴仆。 烟瘾一到的时候束手就擒。有一天真是抽得讨厌了，不想抽了，也胜不了他，因为罪成为一个权势，将人俘虏，将人捆绑，叫人不能胜过，欲罢不能。实在说来，无人甘心犯罪，总是罪好像人的主人不断的去捆绑人，叫人在罪的痛苦里面不断的给捆绑。而今天人的心就偏向犯罪，趋向犯罪，这就是人的情形。所以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所要给你的安息，不仅仅是患难中你的心灵有他的同在那种平静安稳的安息，更是你面对罪恶捆绑的时候，耶稣基督来释放你，叫你经历心灵的自由，神的能力叫你从罪中得释放啊，得到自由，得到喜乐，得到平安，这一种才是真正的安息啊。让我做一个见证，多年来有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从罪中得到释放。其中有一位朋友，他刚刚结婚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很相爱，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工作有变故，结果他给解雇了。一解雇之后，他找工作一直找不到，后来又找到一份工作是在香港这个贩卖菜的市场里面，在那边办事。结果由于在那边做事的时候就认识一群朋友，结果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就开始发起噩梦了。因为他认识那帮朋友之后，他就学习喝酒、醉酒、赌博，甚至他同时不仅仅赌博，他甚至又过惯夜生活，经常和风尘女子啊，就在晚间的时候过那种浪荡堕落的生活。每次回到家中就是和他太太吵起架来，他太太怀疑他晚上回来一定是外面有去滚，有去搞这些和女人这些东西，也就是和这些妓女这些犯罪的一大堆，搞得不清楚。每次太太回来和他吵起架来，他吃饭的时候就是把整个饭台翻过来，甚至把家中的家私打破的打烂的，经常大发脾气，又拿自己的儿女来发气，大大打自己的儿女。结果如此折磨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后来刺激厉害，曾几何时经过5次的自杀都自杀不成功。但是这个负心汉，他的内心一点给打动都没有，照样过着放荡的生活，甚至许多时候连家用都不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实在是受极大的伤痕，极大的刺激，后来有一次他绝对厉害一次的自杀。他自杀之前，他就去相馆的地方照一副的像，准备到他离世之后在追悼会的时候可以有一张大像摆在那里。然而他里面充满仇恨，所以他就穿上红衣服，他预备了红衣服，他准备死了之后穿上红衣服，照着他拜偶像的那种遗传，就是说穿上红衣服就是要回过头来做鬼来报复他这个负心汉。然而当他准备去拿那一张大像的时候，就在路上就遇着他儿子的教师，在他儿子学校里面有一个女教师，由于从他儿子的口中知道了这个家庭的情形，所以就很同情这个做妻子的。由于那位教师是基督徒，所以他很有爱心。那一天在路上遇到他，看见他的表情完全两样，就非常担心，详细一问知道原来他准备自杀，立刻苦劝他不要自杀，然后陪他回到家中，又留了一些基督教的刊物，就是小册子福音单章小册子给他看，劝他不要自杀。后来他听劝了，没有自杀。那天晚上他的丈夫这样去犯罪去浪荡，回来之后一看见那些小书 他里面有点感触，他说若是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这世界就没有这样多的犯罪和苦难和战争了。然而他照样犯罪。后来这位基督徒的女教师又来邀请他们夫妻两个去听布道会，两个都去听，做妻子的给圣灵感动，大大感动，悔改信耶稣。但是做丈夫的不肯悔改，他是有感动但不肯悔改，照样过着他浪子浪荡的生活，赌博醉酒和风尘女子来往，照样是在淫乱里面打滚。然而这位做妻子的信了耶稣之后大大改变了，以往她充满对丈夫的恨，但是信耶稣之后她发觉自己都有许多的错，她就靠着耶稣的恩典有饶恕有赦免，她宽恕自己的丈夫对她的亏负，然后耶稣给她充满内心的爱，叫她有能力去爱她的丈夫。有一天她丈夫回来的时候一敲门，他立刻开门。以往他是关他在外面，起码让他在外面等了半小时一小时才开门，然后开门之后就大吵大闹。但是这一次他立刻开门，因为他信了耶稣，并且他立刻就预备了这个用温水洗干净的毛巾给他丈夫擦脸面擦手，然后又给他预备了一杯热茶，因为正是冬天的时候，很寒冷的天气。当她丈夫忽然间看见这个妻子以往是和她大吵大闹甚至打起架来，今天竟然是那样有爱心的招呼她，甚至热茶摆在她面前，然后对她说已经这样晚了，快快回来洗洗澡，喝杯热茶，快快休息，凭着爱心关心他。这个时候他转念，会不会他想毒死我，所以假装扮着这样良善，结果不敢喝那一杯茶。然后他经过几天的观察，发觉他的妻子信耶稣之后完全改变了，对他一点仇恨都没有了，他内心开始给感动。后来有一天圣灵大大感动他，他自己对耶稣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实在想离开我和这些风尘女子和妓女这样犯罪的生活，我实在想离开我这种醉酒赌博的生活，但我救不了自己，耶稣啊求你救我。他就开声祷告耶稣，当他开声祷告耶稣之后，圣灵在他里面大大工作，他一来救耶稣，罪的重担就脱落，结果他悔改信耶稣，他甚至抽了几十年的烟戒掉，醉酒戒掉，和风尘女子犯罪堕落的那一种浪荡生活戒掉，信耶稣之后完全改变。他说他现在和妻子的关系甚至比以往还未发生事情的时候更好，也就是在度蜜月的时候更好。他说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儿子才肯开始叫他父亲，以往儿子太恨他不肯叫他父亲，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儿子得着了自己真正的父亲了。他现在已经悔改十年的时间，甚至离开原来那个工作，在基督教出版社里面，在那边服侍神，夫妻两个一同侍奉神，在那边工作。耶稣不仅仅救了一个人，甚至是救了一个家庭。我亲爱的朋友们，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可以看见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他们经历了耶稣的拯救，经历了最终得到释放。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的内心跟任何罪的捆绑，归向耶稣吧，一切的罪疚内疚罪的重担罪的权势罪的捆绑完全脱落，你要经历耶稣同在的荣耀的释放。因信耶稣基督，你要得着真正的安息。耶稣所说的安息不仅仅是今世的，更是来世的，因为主耶稣曾经描绘将来的情形。他说有一个财主生平奢侈艳乐的生活，但是没想到离世的时候，他的灵魂竟然去到阴间的地方受痛苦，在阴间的火焰中痛苦，然后他看见在乐园的地方 有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在那边享福，他哀求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圣经更是告诉我们，将来在神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自己所犯的罪行，面对神的审判，而结局就是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一般人叫地狱，那是永远的痛苦，永远得不着安息，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然而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要得着赦免，我们要享受永远的安息，也就是将来在乐园里面灵魂永远的得救。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你需要耶稣，归向耶稣基督吧。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什么叫做可以到他这里来？可以说出了耶稣的得胜，因为他是全能的主，他可以使你得安息。无论你是多年拜惯偶像，在魔鬼的手中多凶少吉，没有平安，惧怕度日子，你可以放心，因信耶稣基督，你要经历他同在，他的拯救，他的平安，因为他已经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长死前的就是魔鬼，我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信耶稣基督，从此你不再怕魔鬼，反而鬼怕你，因为你里面有耶稣，你要得到真安息。哦，无论你是给罪恶捆绑，因信耶稣基督，你要经历从最终得到释放，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这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鬼魔，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世界，是完全得胜的主，他可以将真正的安息赐给你。什么叫可以得着安息呢？可以是神慈爱的应许，这说出了耶稣爱我们，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的罪，无论我们的心多刚硬，无论我们以往多少得罪神，他仍然爱我们，无论我们可爱不可爱，无论我们的条件如何，是失智的，是不失智的，是富足的，是贫穷的，是男是女，没有阶级的分别，没有贫富的分别，没有男女老幼的分别，没有肤色的分别，没有国籍的分别，人人都在神的爱的里面，耶稣爱你，谁能够合乎这个条件？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哦，只要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人人都是普世的人，人人都是，所以人人都够条件，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救耶稣吧。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恳请你归向耶稣基督，这是神慈爱的父神，这是耶稣基督爱的呼唤，他呼唤你悔改归向他吧，来救耶稣吧。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是你自己可以来改变自己像个基督徒的生活，不需要，是他使你的安息，你所负责的是来救耶稣。为何可以得安息呢？因为这耶稣他知道今天世界没有安息，因为世人犯了罪，全世界都在神的震怒底下，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难怪没有平安，因为人犯了罪，人得不着安息，因为人犯了罪，远离了赐平安的神，赐安息的神，将来还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神的爱子耶稣要从高天来到地上，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解决人与神中间的阻隔，就是罪恶。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不但解决了人与神中间罪的问题，同时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赐下圣灵来做世人的救主，要住在世人的里面，叫我们因信他得到他的拯救。我亲爱的朋友们，可能你要问我，我如何能够得到耶稣这种真的安息呢？请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的责任是来救耶稣，到耶稣这里来，而主就使我们得安息，神就负责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照着你的本相，无论你的内心有多少的忧虑，有多少的重担，有多少的难处，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的艰难，信靠救主吧。有无数的人已经经历到 享受到这一种的真安息。今天救主耶稣是你的，照着你的本相来救耶稣吧，全能归向救主耶稣吧。什么叫做来救耶稣？就是你的心转向他，你求告他，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耶稣就是你的。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叫做信？信就是接待耶稣到你的心中，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耶稣就是你的。所以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盼望在座每一位朋友们归向耶稣吧，甚至全家全家归向耶稣吧，一同享受真正的安息吧。我亲爱的朋友们，你的内心需要耶稣的爱，需要真安息，需要得到安慰，需要得到神的看顾，需要得到内心的平安，需要内心的喜乐。耶稣要赐给你，他要把真的安息给你，归向他吧，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吧，就接受这位赐平安的主吧。我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心向着主耶稣。在此我要呼召两种人，一种是从来还未信耶稣的，今天是你的机会，当我祷告的时候，你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第二种是你称为基督徒，但是可能是挂名的基督徒，还没有清楚重生得救的，或许你曾几何时你相信主了，但现在你离开了，冷淡了，你没有祷告读经了，你现在再次悔改，重新清楚跟我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现在就开始，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心向着主耶稣，闭着眼睛，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的心悔改归向你，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你知道我的内心许多的重担，我将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你，求你充满我，成为我的安息，成为我的平安，成为我的喜乐，带领我走一生的道路。主耶稣啊，我将一生信靠你，谢谢你救了我，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亲爱的朋友们，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是你的，从今天开始，全能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所以我巴望你凭着简单的信心来信靠他。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若你诚心祷告接受耶稣，你已经来救耶稣，你已经得着耶稣，耶稣已经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耶稣恩主的里面，你已经属于他了，他是牧养你一生的神。所以在你以后的日子里面，你要学习祷告，祷告就像是卸重担。当你在生活里面面对任何困难、任何难处、任何忧虑的时候，什么时候重担临到你，你就借着祷告的发表，用着你所懂的言辞的发表来告诉父神，把重担卸给他。然而你必须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你深信主耶稣听你的祷告，你深信你的祷告父神已经接纳了。所以就很简单，任何事情，主啊帮助我，主啊救我，主啊与我同在，主啊我把忧虑交托给你，主啊加给我力量能够胜过困难，简单的祷告让主耶稣充满你，何等蒙福。然后你需要读圣经， 因为圣经神的话能够加给你信心，叫你更多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你需要找到这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家庭聚会或是教会聚会的地方，然后你在那里和基督徒一同追求，你的信心和对神认识就越过越加多。更盼望你能够带领你的亲戚朋友一同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神的救恩，那实在是太蒙福了。我祈求神祝福你。